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47题，为主做工，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传道救灵不单是传道人的责任，而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责任。其实啊，我们不论是为了救别人，或者是救自己，都当努力为主做工，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关于为主做工方面的问题呢，我们要分两段来讲。一，我们为什么要为主做工呢？二，怎样为主做工呢？我们先来讲第一段，我们为什么要为主做工呢？有三方面的理由。一，为了报答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主耶稣的无限牺牲，以及为我们带来的无限浩大的救恩，我们不能不为主热心做工。再者，由于主舍命救赎大爱的激励，我们也极其甘心乐意，欢喜快乐地献上整个的生命和一切所有的为主做工。我们人类始祖犯罪堕落之后啊，本当永远灭亡的，然而无限慈怜的上帝竟然忍受着忧伤悲痛的心，牺牲自己独生的爱子来救赎我们。主耶稣也曾主动恳求天父，不惜为我们做出任何牺牲，为要拯救我们将亡的重罪人。正是由于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的无限牺牲，从而也为我们成就了无限的救恩。由于基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得以白白地接受他的义。由于基督为我们经受了无限惨痛的死，我们得以靠他得永生。由于基督降生成为人子，我们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由于基督取了我们的人性，只保存到永远，我们得以和他神圣的性情与荣耀有份。首先，在今生，我们先要在心灵品格上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1:4，马太福音5:48。以后，在主复临的时候，他还要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3:21。接着，将我们接到天上去，和他永远同在。那时我们在上帝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马太福音13:43。那时我们要和基督在千禧年中，甚至在新天新地永恒的岁月中一同坐宝座掌王权。正如经上所说，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2:3。我们也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启示录7:14-15，20:6，22:3。我们也要像众天使一样侍立在上帝宝座前，随时奉差遣到宇宙诸天地去执行上帝永恒的旨意，诗篇103:19-20。面对上帝无限的大爱，基督无限的牺牲，以及为我们带来的无限浩大的救恩，我们该当如何报答呢？我们不仅要自己完全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并且不断地赖主成圣，做成得救的功夫，而更要献身为主所用，将他的洪恩大爱传遍天下，引领世上的众罪人一同信而悔改，离罪成圣，同奔天路，迎见主的荣临。再者，如果我们真被主的舍命救赎的大爱所激励，我们也必要极其的甘心乐意，欢喜快乐的将我们整个生命和一切所有的完全奉献给主，为主热心做工。正如经上劝勉我们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格林多后书5:14-15。经上又劝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为了尽到当尽的传道救灵责任，我们不能不为主热心做工。主耶稣嘱咐我们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马太福音十章八节。是的，主的洪恩大爱，浩大的救恩，圣经的真理亮光，都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已为我们死，罗马书五章八节。在我们还坐在黑暗里的时候，真光已开始照亮我们，马太福音四章十二到十七节。我们既然白白的得蒙上帝的拯救，也当尽心尽力的去救别人。圣经上又教训我们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至于见死不救，也等于是犯了杀人的罪，干犯了第六条诫命，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因此，凡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的，从更高的含义上来说呢，也等于是犯了杀人的罪。正如上帝古时对先知以西结的警告中就曾这样指出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上命的罪。原文是学，倘若你警戒恶人，他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上命的罪。原文是血，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救自己脱离了罪。以西结书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正是有感于此，使徒保罗谦卑地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我了。格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十七节。特别是想到主来的临近，救恩的门即将关闭，我们更有责任奋发努力，热切做工。使徒保罗特别的嘱咐我们说，我在上帝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二节。三，为了我们自己灵命的长大，品格的成圣，做成得救的功夫，以及将来在天国中更大的属灵奖赏，我们也不能不为主热心做工。因此，为主做工不仅是我们的责任，而也是我们的福气。主耶稣曾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三十五节。这不但是指着对别人物质方面的帮助说的，而也是指着对别人灵性方面的帮助说的。所说的福气可分为今生和来生两方面来体会。先从今生方面说，救人就是救自己，帮助人就是帮助自己。在我们使别人得到属灵福惠时，自己也必得蒙更大的福惠。当我们热切为主做工，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时，我们自己的信心、爱心和热心、属灵的智慧和力量，以及真理的知识和亮光，都必不断的增加。我们自己的灵命也必不断的健壮长大，自己的品格也必不断的成圣完全，这样 就更有助于我们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并更有属灵的能力为主做工。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反之，如果我们不肯为主热心做工，我们自己的信心、爱心和热心就必日益减退，属灵的能力、智慧和亮光也必日渐消失，我们的灵命和品德也必日渐病衰，直至败亡。我曾认识一个病人，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因为左腿骨折，上了石膏以后躺在病床上休养三个月，后来从床上起来时，不但左腿一时忍不能站立，而连右腿也毫无气力，站立不住了。三个月后去医院拆除石膏时，还是我帮他从楼上背下来送去医院的。可见即使一个健康的肢体，如长期不用，也必日益废退，甚至丧失活动的可能。但是如果能经常使用，就必越用越健壮，越有力。难怪有人说生命在于运动，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同样的道理。再从将来方面说，如果我们希望在不久基督复临时能被提升天，并获得更大的属灵喜乐、福惠和奖赏，也就是将来在天上能有更大的爱心、智慧和能力，从而能为救主、为蒙属子民、为圣天使以及为宇宙众生灵从事更多神圣服务，使上帝的圣名获得更大的荣耀，那么我们在今生就要求主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爱心和热心，为主热切的做工。我们今生身内身外的一切都不可能带到天上去，但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爱心和完美成圣的品格，以及靠圣灵所结的一切救灵的果子，却能带到天上去，并存到永远。这一切也就是我们将来属灵的喜乐、福惠和奖赏的实质与依据。总之，我们在主无限救赎大爱的激励之下，不论为主、为人或为自己，都要在主里面完全献身，奋发努力，热切做工，直到主来。现在接下来要讲怎样为主做工，分四点叙述如下。一，我们首先要求主赐给我们一颗火热爱主爱人的心灵，和一种迫切救灵培灵的责任感，以致能时时想到世上将亡的罪人，不断看明救灵和培灵工作的对象。关于我们做工对象方面，首先一切没有心而悔改的世人都是我们布道救灵的对象。此外，各教会中一切尚未重生的信徒甚至工人也仍然是我们救灵工作的对象，他们中间很有可能是真诚信主、爱慕主道、经常参加教会崇拜或圣工活动，只是他们还没有个人的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他们的心灵还从未完全悔改、顺服真理、归向救主，以致还一直未能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的生命。马太福音13章20到21节。他们中间也有可能是自以为因信得救而忽视行为，自以为靠恩得救而不守律法，自以为有圣灵恩赐能医病赶鬼、说方言、为主做见证，而却仍然没有完全悔改、顺服真理，和主发生生命的联系。正如主耶稣所指出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来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主耶稣也曾明确地宣告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翰福音3章3节。因此上述一切未重生的信徒或工人， 仍然应该成为我们关心、带导和救灵工作的对象。至于一切已重生的信徒，则都是我们培灵工作的对象。我们有责任在信仰、灵性、品格上彼此帮助和造就，更要特别关心喂养、照顾小羊和有病残的羊。约翰福音21:15-17，彼得前书5:2-4。二，在我们明确了救灵和培灵工作的对象后，我们还要抓紧每一次救灵和培灵工作的机会。救灵工作有时呢，就好像救火一样，如犹大书所说的，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救出来，搭救他们。犹大书23。救灵工作有时呢，就好像抢收庄稼，比如主耶稣在雅各井旁向撒玛利亚妇人传道后，教训门徒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约翰福音4:35。的确，属世的庄稼虽然需要到一定的时候才可以收割，但属灵的庄稼随时随地都有成熟的，亟待收割的。抢收庄稼必须抓紧时间，倘若单言，熟透的麦穗呢，就可能爆裂失落，或忽然遇到了狂风暴雨，造成更大的损失。至于救火，更明显的必须抢时间，稍有单言就可能造成更大的甚至不可挽回的损失。救灵的工作也是同样如此，如果不抓紧时机，就可能遭到永远的损失。英国后期改革家卫斯理·约翰在他5岁大时，半夜里忽然惊醒，看见房间内外都满了大火，立刻跑到窗口大呼，爸爸救命。当时他父母正帮助其他7个孩子脱离火海，爸爸听到他的呼救声，急着想冲进去抢救约翰，但房内已成一片火海，不可能穿越。正在此万分危急之时，有人顶起另一人爬上窗口，把约翰救了出来。从此约翰牢记这一次从火海中蒙拯救的经历。当他长大现身传道后，在主爱的激励下，他也决心将世人从罪恶的火海中抢救出来。靠着主的恩助，他一生引领了50余万人悔改归主，接受主永生的救恩。至于培灵的工作，有时也是相似的，同样必须抓紧机会，因为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不但要吞吃未悔改的世人，而也要吞吃信徒，彼得前书5:8-9。因此我们必须抓紧时机，彼此劝勉、帮助、坚固，在主的恩典和真道上不断的长进，永不动摇。彼得后书1:5-15，2:1-2，3:14-15。想到人生的短暂脆弱，再加上各种的天灾人祸，随时都有丧失生命的可能，又想到世人心灵情况的变化不定，现在也许还愿意听信真道，如果不抓紧时机，也许以后就会变得顽梗不化，不愿再听真道了。还想到时机的千载难逢，在人生的旅途中，有好多遇到的机会都是已经错过而永不再有的。更想到主来的日子临近，救恩的门即将关闭，想到这一切，我们真是要何等迫切地抓紧每一次做工的机会啊。有些工作机会呢，需要我们主动上门去寻找，也有些工作机会是别人主动找上门来的，还有一些机会是我们在自己或别人家中，或在旅途当中，或在其他想不到的场合中临时遇到的，我们都要及时抓紧每一个救灵和培灵工作的机会。不论是面对聚会听众，或只是个别少数的人做工，我们都要极其重视而不可疏忽。主耶稣在这方面已为我们留下了最完美的榜样。主在传道救灵工作的3年半时间中，有计划地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马太福音9:35-36，除此以外，主在各地工作时，还抓紧一切临时遇到的工作机会，就连旅途上碰到的短暂机会也不放过。不论对个人或对广大群众的工作机会，主都紧抓不放，热切做工。例如，主在离开犹太前往加利利的途中，经过雅各井旁，正坐下休息，又饥又渴，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这时忽然看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井旁打水，主耶稣便立即抓紧了这短短的一两分钟的时机，及时向他做了传道救灵的工作。结果这个妇人不但立即信而悔改，接受了主的救恩，并且还引领了许多的人来到主面前。因着他们的请求，主又在那里住了两天，从而帮助了更多的撒玛利亚人信了主。4:1-42。又如主在犹太地区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夜里尼哥底母来访，这正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主也及时向他讲述了重生的要道，使尼哥底母后来因此信而悔改，获得了重生的经验。3:1-15。三，我们不但要抓紧每一次救灵和培灵的工作时机，而且呢，我们还要靠主恩助，尽可能的争取每一次机会的成功。我们首先要明确，救灵的工作是完全有可能一次而立即完成的。例如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的讲道，仅仅不多几句话，却已经使他立即信而悔改，蒙恩归主，并且还立即去引领其他好些人信从了主。再如使徒保罗和希拉，有一次在腓立比的监狱中向管监狱的兵丁和他全家的人讲道，结果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他全家因为信了上帝都很喜乐。15:25-34。又比如五旬节圣灵早已配降的时候，使徒彼得和众门徒他们讲道是大有能力啊，众人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另一天讲到有更多的人相信，男丁数目约到5000。2:37-42，今天呢也是这样的。在我们的亲身经验中，也常常看到有一些从来没有听见过基督教道理的人，仅仅一次听到就立即信而悔改，蒙恩重生。至于培灵的工作，虽然需要较长的时间，但也要尽可能速速的完成，并且争取每一次做得更好。比如使徒保罗每次布道救灵工作完成以后，总要抓紧时间做短暂的突击培养，建立工作，并拣选长老知识，组织起新的教会，以后再定时找机会去看望，帮助巩固他们，并也时常借着书信劝勉提醒教导他们。使徒行传和新约保罗书信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不但要抓紧时机劝别人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而且在他们信主之后，也要抓紧时机教导他们祷告读经，并帮助他们查考圣经，借以培养他们的灵性，建立他们的信仰，使他们在主真理的磐石上永不动摇。总之，我们要把每一次救灵培灵工作机会呢，都当作最后一次机会，争取更大的成功。四，我们要不断地借着祷告，借着爱心的关怀，服务行善传讲做见证， 并也要善于利用各种有力的书刊、文字、广播、录音等等，去领人归主，或传扬真道，或造就信徒。我们也要从我们家里和众亲友的工作开始，或从我们熟悉的弟兄姐妹开始，由近及远，直至更多的人。